天使又只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
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我必快来。
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墙内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盾牌第154期。我们今天学习启示录第22章，我们的主题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伊钩记好，雅鲁好，胖丁好，请各位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谢谢。
好的。天赐良知大姐好，一锅鸡好，胖丁好，各位战友们早上好。
好，谢谢，请一锅鸡，雅鲁先生做一个开始祷告，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名里，就好像穆安德烈弟兄讲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这是何等的奥妙，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呢我们又祷告在天上的基督。穆安德烈弟兄还说，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在基督里能与神交通，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祷告，祷告天上的父，也祷告天上的坐在与父同坐宝座的基督，愿你快来，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基督的身体早日成熟，愿每个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都尽快的长大，愿万邦都成为你的门徒，你的福音，国度的福音要传到全地，特别为爆料革命战友们祷告，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被带到这个渔网里，求你在他们心中能够启示你的真理，让他们能够进入到国度里去，然后我们能够一起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愿意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特别为美国祷告，愿意天父的旨意在行在天上如同旨意 行在美国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为新中国联邦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新中国联邦，为中国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在中国、美国、欧洲所有地上都能够让你的旨意畅通，求你除去我们里面对你的旨意的抵挡，求你将渴慕遵循你旨意，渴慕耶稣基督再来的这种心愿，这种渴慕加添在我们的心里，也借着圣灵把我们圣别圣化，成为荣耀无瑕疵的童女，献给耶稣基督做他的心腹，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再次谦卑地邀请圣灵今天做教师做保惠师来与我们同在，来将父子圣灵的旨意更多地借着启示录22章启示给我们，我们也为直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求你的恩高，圣灵的恩高，高抹每一个人的口，借着他们说出各样的恩言。阿们，
阿们。
谢谢雅鲁先生的祷告。请一锅鸡放第一个 PPT， 谢谢。上周六呢，我们学习了第六节至第十一节，我们被告知呢，主耶稣基督必快来，还告诉我们呢，守这本书上的言语的人呢，和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敬拜上帝的人呢是有福了。那世人呢虽然经历了那七年灾害和接着一千年耶稣基督掌管地球人类之后呢，这个仍然选择不义污秽或者经历这些苦难中呢愿意悔改的义人呢，圣人呢将都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主的惩罚和报应。 请伊钩记读一下第十三节，谢谢。
好，十三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好的，伊钩记，我想问你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有这个权柄来赏赐和罚处报应我们人类的作为呢？
耶稣基督就是主，就是天父三位一体的嘛，他既是这个主，又是这个就像什么圣灵，又是 God，所以说他有这个权利，因为 God created 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所以他有所有的权柄。
就是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我们人，让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住，是有一个目的在背后的，所以他有颁布了他的这个律法，也告诉了我们他会有奖赏的，是不是啊？那要我们遵守，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他有就有这个权柄，就是来赏赐和报应。那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中说到，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在十三节中又提到了他是谁，也请胖丁谈谈哈。启示录开头的第一章到最后的结束的第二十二章，又重复了这位这位所说的他是开始，他是最后，为何他有这个权柄？来赏赐和处罚报应人类呢？胖丁，请。
谢谢啊。其实他就说到了，主耶稣，这个主是世界，是不只是世界，整个宇宙，他是创造者，他也是最后的终结者。只有主，他才有这个权柄。首先末后的初和终，它是没有时间限制，我们人是有时间限制，在某一个固定的点，我们是一个点，而主它是没有限制的，这世界的一切都在它的掌控当中，就是的。
胖丁和伊钩记说的太好了，我也想请雅鲁先生也谈谈为什么他有这个权柄来赏赐和处罚报应人类呢？
好的，这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的，说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人子来地上有审判的权柄啊，特别他跟在约翰福音中也讲的说，父并不审判什么，乃是将一切的审判都交给子，所以这是主耶稣明示的。那为什么天父不审判什么都交给子呢？首先，天父作为上帝，他有没有审判的权利？当然有审判的权利了，对吧？他也有审判的权利，他也有赐生命的权利。那么天父赐生命给我们，那主耶稣同时也讲，他说父如何照样赐生命，子也照样赐生命。所以说连赐生命这些事情都是这个主有的，这就证明了主的神性啊，这个神性。那么当主耶稣在地上让一个摊子拿起来褥子就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很非常著名的话，说拿着褥子你得走吧，你的罪赦免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就心里定罪，或者口里定罪，主耶稣说这个人犯了僭越的罪了，因为他与神同等，只有神能赦罪。那反过来我们解释说，如果只有神能赦罪的话，主耶稣在地上，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就是他与神同等，对吧？他就是神，这就是这个 父子圣灵，那么这是都是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所以呢，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今天我来讲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讲属灵经历的一个方面。我多次讲过啊，就说神对付我们各灵属灵经历的一个原则，和他在基督身体中集体的对付教会，甚至对付列国万邦，他这个属灵原则是一致的。在地上很多的事物，属灵揭示的属灵原则，无论是以色列旧约的历史也好，无论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启示帐幕的模型也好，都是能够揭示在天上这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喜欢从这个属灵的经历里来谈圣经呢？你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属灵的经历的话，来谈这个圣经的话，很难结合到我们的实践中，对不对？你否则读的字句是字句，圣经是圣经，你还是你，它怎么应用到你的身上？它怎么应用到你的身上？除了天堂的一些情景，我们没有看过，在领会上有困难之外，那除另外一个原因导致我们领会圣经，特别是领会启示录有困难，就是我们对属灵经历的这些追求和体悟，它会限制我们更深的理解圣经。所以我之前多次讲了，它是像爬电线杆那个蹬子一样，你爬电线杆的时候一脚踩一个电线杆上，另外一脚再踩电线杆，它是一步一步的走。你在农村看过爬电线杆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不可能一脚爬太高，它到掉在空中这脚还没上来。所以它这，我把这个比喻，就是一个是读经，在心思里，在真理上认识神，它这个真理的圣经对真理的话，它有重生我们的作用，洗涤我们的作用，有拔高我们属灵经历的作用。那这是限制，这是一方面，我们所以要读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要有不断的祷告，有属灵的经历，与主的相遇，与主的交通，主带领我们经过很多生命的成全，它是又是另外一只脚，它是彼此提高，又是彼此限制的。你对圣经的不熟悉，对真理的不熟悉，会限制你对圣灵对属灵经历的体会。那没有属灵经历的时候，缺少属灵经历，缺少生命的长大的时候，你对圣经的理解又是让你限制。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要么是对圣经不熟悉，对真理不认识，要么是缺少属灵的经历。当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其实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实圣经对我们越来越鲜活，也有体会。因为我们圣经真理总是高过我们的属灵的体会，所以我们喜欢来讲这个属灵经历，就是说为什么主他有权柄呢？为什么有权柄审判呢？这里就是说明，就是从我们个人经历来讲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在教会中，或者我们在服侍神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有属灵的权柄？怎么才能有属灵的权柄？就很多人希望得着属灵的权柄，希望无论是在教会里作威作王啊，这个我听国内的有这个人在网上抱怨啊，说国内的这某些教会里的这个同工啊、长老啊，这个跟共产党一样霸道啊，年轻的同工要起来稍微讲得好一点，他就嫉妒他们、限制他们啊，就这个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这样的评论啊，这是一个情形，这是很多人希望
管控教会也有，
对。就是很多人希望在教会得着权柄，但他用的方法呢，却是属世的，或者属肉体的方法，对吧？那另外一个，有的一部分人想得着属灵的权柄，去赶鬼啊、施工啊、赶鬼啊，这个，但是呢，他在这个邪灵面前不一定有权柄，他喊着嗓门大，我们讲的一些赶鬼施工，拿圣经砸人啊，拿十字架打人啊，他不见得就有这个属灵的权柄。真正的属灵权柄来自于哪里？真正的属灵权柄，如果我们在生命的经历中有体会的话，真正的属灵的权柄在于我们顺服神。我们在生命中小的事物上 被神对付之后，我们越顺服神，越降服神，你就会发现你身上越有属灵的权柄，别人就越能够愿意接受你的带领。如果你硬要来说这个接受你你们是某某某，我是什么什么使徒，我是什么先知，我来要教导你们，没有人接受你的。
嗯，
你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生命上供应人，有属灵的权柄，是你在生命上对付之后，你降服主，人家看到你降服主的这个叫万有降服主的这个动力，就能够让别人降服在你的面前。所以在启示录讲的铁杖辖管万国啊，不是你真的拿铁杖去打人家，拿肉体来去控制人。就是在现代教会中，我看过很多牧者，他在牧羊教会的时候，他是通过人的方法，政治这个帮派姻亲连结控制教会，控制人，控制人的思想。但这个都不是符合圣经的。真正的属灵的权柄是在你生命中真的活出顺服神，你活出顺服神旨意的那个生命的时候，人们进到你的同在中，就感觉到主的同在，感觉到主的权柄从你身上流露出来，所以呢你说话就有分量，你就能审判人。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审判？首先主耶稣讲的说，主耶稣对门徒赐给他们权柄说，你们，我赐给你们审判人的权柄，你们定谁的罪谁的就有罪，你们赦免谁就谁就得赦免。当然这个天主教遵循的这个教导，他有点应用的过分了，他就把所有的权柄都归为教皇，教皇说我赦免谁，或者说这个神父，对吧？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很多人去告解，我以前看美国电影，他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墨西哥一个人，加拿大盗杀了一堆人，然后抢了很多钱，拿出一把来给神父说告解一下，神父说你的罪赦免了。对吧？这都是笑话了。但是这些讲明这个属灵的实质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生命中真的降服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得着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权柄，这个权柄就能让我们审判人，这个权柄不是硬来的。所以主耶稣就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他是神道成肉身，但他不断降卑自己，这个讲的降卑自己，这样然后成为人，又生在马槽里，然后又死了，还死了最这个羞辱的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视为升为至高，赐给他天上地上超乎所有名之万有的名，来赐给他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让他能够审判万人。所以他的权柄来自于哪里？他的权柄来自于牺牲，来自于奉献，来自于对天父的绝对的降服和顺服，因为一切的权柄在天父那里。那么天父为什么将权柄赐给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天父，他与天父是一。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经过这个试炼，没有能够完全顺服神，像撒旦一样，我只举撒旦试诱主耶稣的时候，对吧？那他失败了的话，那天父就是，我只举假设啊，那天父不可能把审判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是因为他越降服，他就越与主是一，他与主合一。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讲主，主都是人，他是神，他都要经历完全的降服。像希伯来书各种书所讲，他经过苦难然后进入神的荣耀，他是当配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实际的基督徒的生命中和生活中，你在某一件小事上你没有顺服神，你在生命中发现说，哎呦，神你不再对你说话了，或者说你已经遇到那个瓶颈，就一定是某一个地方没有顺服神，神等候你这个顺服。你回去上次没有顺服神的地方，你对付了不顺服神的地方，神的生命，神的生命的权柄就会不断的在你身上加增。好多人他不去对付他自己降服主的问题，而是在外面去通过人的手法来控制教会，控制信徒，他就是舍本逐末了。他最后做的功， 主是不称许的。
是的，嗯，雅鲁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好哦，确实是这样。就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是神，他是首，他是后，但是呢，他同时经历了一个钉十字架这个过程，就是他用他的生命来顺服神，来拯救人类这个拯救的计划，他承担了，所以他才有这个权柄来赏赐和报应所有的我们的人类。昨天是昨天呢，我们这个教不是我们农场开这个农场这个会时呢，六月的鲜花说了他的一个见证。六月鲜花他说呢，就是以前呢，他对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那个上帝啊，觉得非常很难接受，因为他觉得这个上帝有时候杀人呐、啊，好像那些人不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也把他们杀了，他就是很难接受这一点，觉得上帝是非常残忍的。但之后呢，他搞明白了，他就明白上帝是创造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上帝的美好旨意的，而且这个他也是创造人，他也是就是好像收灵魂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也只有顺服。这样的话呢，他就觉得他想通了，之后呢他就接受了，就是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这个信仰。所以确实是哈，这个顺服这个功课呢，我们每个人很多时我们都会心里作梗的，但是我们不断的在学习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顺服。好，请易国际放这个第二个 PPT， 谢谢。确实是这个，很多时我们都知道我们靠自己，很多时我们人都是愿意靠自己不愿意靠上帝，这包括我这个人哈。但很多时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是让上帝呢通过圣经的话语告诉你这是你犯的错误之后呢，你才觉得上帝是什么都知道的，而且呢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你的不够的地方，你才会学到真正的上帝是万有的，上帝是全知的全能的上帝。好，那请易国际读一下这个第十四节，谢谢。
好，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
好的，这儿呢又提到了一个有福了，这是启示录书中提到的第七个有福了。请问易国际十四节中说的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是什么意思呢？
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理解的就是就是就相当于把自己就相当于顺服神嘛，把自己整理干净，就是自己不是说衣服干净，就是就是灵魂吧。啊，就是心理啊，所以有肉体啊，都是干净的，把就是自己原来有的污秽没关系，只要你洗净了，那就是这就有福，就能跟主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顺服就能跟主耶稣一起在一起。
啊，太好了，谢谢易国际哈。那我也请问胖丁，我们是用什么来洗净自己的衣服呢？洗净后又会得到什么福气呢？胖丁，请。
啊，好的，我们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的。
太好了，是的。那如果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衣服之后，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气呢？
权柄。
他这里已经说了，能到生命树那里。
对，
因为你看从创世纪那个伊甸园里有一个分别善恶树，还有一个生命树，只有基督徒的生命得到真的是净化了，与主耶稣同在了，我们才能够去尝那个生命树。
是的，可以净 城门，这个城门是什么门呢？是哪儿的门呢？
新耶路撒冷，新天。
对呀，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的福气哦，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第七个有福了，这启示录说的哈。那胖丁，你读第十五节。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好的。那我想问问雅鲁哈，如果我的良知告诉我自己哈，我的内心呢是有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和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俗话说，人有自知之明。如果我现在的认识到我自己是属灵上呢是这么一个光景的话，我是不是就没有救了呢？是不是将来就永远被主抛弃了呢？请雅鲁。
你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
我就说，如果我的良知告诉我自己，我的内心、我的灵魂是有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和喜欢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那俗话说，人是有自知之明的。那如果我现在认识到我自己是属于，我的灵魂是属于这个光景的，我是不是就没有救了呢？是不是将来就永远被主抛弃了呢？
不会吧？我觉得上次我们讲的这个亵渎圣灵的问题，那个爱诗人问，那我是怎么需要，是怎么知道是不是亵渎圣灵呢？我说你要担心自己在亵渎圣灵，往往就不会亵渎圣灵。但是圣灵来了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知罪悔改。所以说，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会受到审判，因着我们的污秽，基本上来讲，你就是在圣洁被洁净的过程之中。那所以我们前面一段经文提到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让这个天使说啊，然后呢这个说你天使说什么，说让一行义的依然行义，让污秽的依旧行污秽，对吧？所以他这个就是说明是隔着里相通的，就是其实呢，他并不是，上次我也讲到，并不是说真的放弃的这行污秽的人，而是有一点是说气话的样子啊。他其实神渴望万人都悔改。当我们觉得自己不义，并且采取信心的行动，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他还活在罪的权势中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信心，而且要有行为。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因着信心称义，也是因着行为称义，所以我们必须来圣别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无论是心灵上接受了主的宝血的血洗净了，主的血的洒过我们的心的，但是呢我们行为上还有污秽的话，那就我们要圣别自己，脱离这样的污秽。那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心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那我们就非常简单，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中，应他的宝血，他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得救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得胜，让我们的义行，让我们的袍子得洁净，却是一生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无论是说第一步还没走出的人，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步，很多的信徒他没有将自己的袍子洗净，这个将来也会受审判的。只不过不一定是火湖里的审判，但是却有黑暗里的管教。所以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的人，特别是被网罗在巴比伦和世界里的人， 真的是要像旧约那个雅各一样，要把他所有的耳环偶像埋在那个橡树底下，对吧？然后呢重新踏上回到迦南美地的征程，那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圣别自己，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了之后他要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
嗯，雅鲁说的太好了哈。那我就想问问伊钩记和胖丁，刚才雅鲁说了一番话，我能相信雅鲁吗？你们是不是也相信雅鲁刚才说的那番话呢？
对呀、啊
就是、
我觉得雅鲁讲的也非常好啊、
就是、
说的都是主说的话呀、啊、
嗯，
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嘛。我觉得雅鲁好像那个，我就说像在那个心里头一条一条摆在那，需要用哪个就翻出来了。
嗯，是的、啊、那胖丁你觉得我还有希望吗？我能相信雅鲁的话吗？这个你怎么想？
只要是出于主的话，就没有一句落空的。
太好了，我们胖丁非常精辟的说话哈，说的太好了。那好，如果雅鲁所说的是真的、可信的，但行邪术、淫乱、用我的嘴，来说谎话，编造虚谎来害人，使我在现今世界上，吃得开，得利益，横行广开，说心里话，我放不开这些福利，但又想呢，有上天堂的福利，你俩帮我出一个好主意，如何呢，才能两副双全呢？胖丁先。胖丁，就是我在地上这个福分我也要，天上的福分我也要，而我行这些邪术啊、淫乱啊、杀人啊、拜偶像这一切，说谎言呢，使我得到很多的这个利益，那我怎么有一个什么好的主意使我两个福气都能得到呢？
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上说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只能侍奉一个主。
啊，伊钩记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那我们就是基础的，我们平时的这个就是生活呀、啊、生命这些东西是必须的、
嗯、
当然大家得到更好的也是，我觉得也是主愿意让我们更好。那只要他不那么自私，他会就是就相当于就是比如说是那个帮助别人呐、啊、去对这个贫穷的人去施舍呀，然后不要去就是叫什么呀，就是像那种剥削吧哈，就是那种以他的这些能力去欺压剥削别人的话，我觉得两个应该都可以得到吧。
两个都可以得到，
就是说他生活也可以很好，然后他也信服主、顺服主嘛。
嗯，但是很多时我看到一些基督徒在经历试炼那时呢，可痛苦了。这个我不想承受这个世界上这些痛苦啊，我不想经历一些试炼呐、啊。这个试炼从上而来的，所以我害怕。所以我想用我的谎言呢、啊，用我的一切的这个邪术、淫乱呢、啊、拜偶像啊这些呢，来使得我就在世界上少受些苦嘛。嗯，这个
当然这些谎言拜偶像是不可以的了。我想
这个是不可以的。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脚踏两条船，是不是啊？
我可能没理解你的意思，我以为是就是如果就是他为了这个自己过得更好，又拜偶像又行邪术、
嗯、
又什么谎言的话，那一定是不可以的。
哦，这个是很多人就放不下这个世界，
对
世界上的那些东西嘛，所以他们
愿意做这些，不相信，因为他们不相信主嘛，不相信我们上帝、
啊、
所以他们才去这样做。
对呀，但是他也有害怕呀， 他听说这个信了主之后，你得在主里面成熟，你得放弃那些淫乱啊、杀人啊、拜偶像啊、说谎话、啊、编谎故事啊这些东西，嗯，这个就对我的利益有冲突了，那我害怕啊，那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那是他的选择吧，那看哪一边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嘛，两个势力在较量嘛，你看哪一边势力，哪一边势力，哎呀，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吧，哪一边他也不见得是真的那么正义啊什么的，可能哪边势力强他到哪边，但是真正信主的那边，真正信主的人呢，他是会放弃这个那些邪术啊、谎言啊那些，他是会跟随主的。而且跟随主了，他也会有他应该有的一切的。
嗯，嗯，太好了。嗯，两位这个属灵的光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哈，特别是我们这个异构记哈啊，非常的佩服。但是呢，我还是想请雅鲁帮帮我，给我一个最大的福利的方案，或者呢，就是我或者想哈。我临死前再把我自己的衣服洗干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好主意呢，雅鲁？
好的，这是太有趣的一个问题了啊。
嗯，
就是很多人说我以前在这个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今天要爱世界，然后呢要好好享受世界，但来世呢，反正我信主了，来世呢，我就在这个千年国里补补课，然后我又回到天堂里去啊。
嗯、
这个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我是这个我两面都要啊，我世界我也不要舍弃，然后呢，我们的救恩我也这个也不要失去，然后我们教得救的一个教会里的一个弟兄呢，就把这种人呢。比作两栖人，就青蛙。他说呢，一会儿他又可以在水里生存，又可以在地上生存。他讲了一个笑话啊，他是希望我们教会的信徒能够圣别爱主。他说很多的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提着公文包啊，然后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呢，等到一出教会一到世界里，完全把主忘了，然后完全活得和世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狡诈，一样的欺骗。但是第二下次再来主日的时候，又一变脸，就是变脸，就是两栖人，他两边都是如鱼得水，
对，
一到水里也能生存，到旱地上生存，在世界里呢，人家看不出他是弟兄，在教会里呢，人家看不出他是爱世界的，他是叫两栖人。他说这样的两栖人其实是不对的，他因为主要最后要来审判。那很多人也有刚才天子良知大姐讲那个想法，说那我们今生就享受罪，到我临死那一刻呢，我再悔改，我再进天堂，这可不可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是美好的一个幻想啊，但是呢，我们等到说你越陷在你醉的泥沼里啊，就像往身上一直沾泥一样，沾石头一样。我们讲过那个气球的故事，气球本来是应该往上飞的，但是你拴上了石头之后，等你需要飞的时候，你觉得我该撤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陷越深，像那个马踩在那个泥潭里是吧？它出不来一样。你就发现你抽身无力，出不来，你被大巴比伦的网络住之后，你就几乎很难的逃生。所以他真正的要出来的是要从一点点的小事上脱离自己不洁的行为，像彼得所讲的，我们要不断的，是每天那个过程，不断的脱离从世界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不断的有份于神的性情，要一点点，每一天一点点的更新，一点点的更新，然后呢，他才能够进到彼得在彼得后书他描绘那个情景，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能够成长到这个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的属灵的殿，成为君尊的祭司体系，他是 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就是很多人想的说，我在容在容许我骗食，我在爱好这个世界骗食，在爱这个罪骗食啊，你容许再容许我回头看世界一眼，就会像罗德的妻子，如果到了时间之后，他就会变成个眼柱，
嗯，
或者说如果当然罗德的妻子是被拉出来了，
嗯，
但是他因为心里还爱这个世界，
嗯，
回头看了索多玛一眼，就变成了眼柱。那么所这个罗德也好，和罗德两个女儿也好，他们也是深陷在世界中。圣经讲罗德是个义人啊，每天为这些索德玛不敬虔的人哀叹，甚至祈求。但是呢，他因为生活在那个不敬虔的环境中，污秽的环境中，这个人啊，不断的这个视听感官就被麻痹。他被麻痹了一个感觉，等到这些强盗要来这个污秽访问他的天使的时候，他也能说出说把我这两个女儿处女交给你们去淫乱。就是这说明罗德在这个索多玛，就是同性恋污秽太久的地方生活之后，他的道德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玷污。虽然圣经讲他是个义人，为不义的人的恶行呻吟，呼吁这个痛苦。即使如此，等到他出来的时候，他对天使说：“哎呀，你叫我去那个城，我去不了，我无力前行。你等到我走到那个前面那个小城就可以了。”就这是说，当我们在脱离世界的时候，连罗德这样的艺人在脱离世界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没有力量前行，只能离不开这个罪的网络，这个索多玛的对他的牵扯太重，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力量，他只能走到那个小城。但因着神的怜悯，因着天使说：“我神怜悯你，我应允你，我不灭绝那个小城。你到那里的时候，我再降灾。”所以呢，是天使许可他到那个小城，然后天使再降了灾。降灾之后，索多玛被硫磺的火湮灭之后，然后呢，因为罗德在世界里太久了，他就整个感官麻痹了，这个感官麻痹了，他也就失去了这种道德的防线。那他两个女儿呢，虽然是处女，但是呢也是因为生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这个整个思想都被毒害了。他们居然出了一招，说我们母亲死了，那让我们与父亲同情，然后呢给我们父亲留后。他这个也是就是道德的界限底线都没有了，他姐姐先做，然后他妹妹也做，当然生了亚玛利人啊，另外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罗德生，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来着，反正都是从父亲生的意思。就整个当我们在污秽的世界里不洁净自己的时候，时间久了，你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的所有的思想观念都被毒化了，然后你做出了不符合道德的事，你都没有良知，没有感觉。而且呢，罗德是这样的艺人，但是呢，他也被罪麻痹的一个地步，他女儿灌醉了，让他犯了罪，他都不知不觉。所以呢，整个来讲就是说，我们必须洁净自己。如果我们不能洁净自己，以为我们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你一定会错的。因为走在河边走一定会湿鞋，所以我们要需要像旧约中的约瑟一样，当仇敌的室友来临，伯提法的太太来勾引他的时候，他要离开，要躲避，就是像保罗讲的也好，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我们要祷告不要陷入试诱。如果你在罪的试诱中长久，你觉得你能抵挡着罪的试诱，你一定是没尝过罪的毒钩，罪的能力，它一定会 污秽你的心思，然后最后导致你犯罪。所以呢，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侥幸的想法，说我现在再享受一会儿罪，我在罪中之乐再打会儿滚吧，到时候我就自动起来。你很难起来，你缺少那个能力，你被罪勾住之后，而且你失去了信心的能力之后，你一点一点就越陷越深了。以前我们小组有一个姊妹啊，特别忧郁担心，她女儿也特别担心，一考试就紧张的睡不着觉。我跟她讲说，我说这说明你生命中信心的能力操练不够。你平常如果与主亲近的话，常常与主祷告，建立了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么信心的力量它就一直拖住你。那你但你缺少这个与主这种长久的这交通习惯带来你这信心的力量，你一来的时候忧虑啊恐惧，这都是阴府的力量就把你拖下去。你为什么你现在忧虑起来谁都没有办法呢？你们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甚至要精神崩溃呢？我说就是平常缺少在信心上一点点的祷告，一点点的操练，然后这个信心这个阳气不断加多。而你这个阴气，你这个一直这个湿气不断加多的时候，就会导致你的身体总一点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是绝对不小看这个中国人古人讲的绝不以善小不为之。我们的善行异行，一点点的悔改，一点点的手软，绝对不要轻忽小小的开始，也绝不以恶小而为之。你觉得啊，这个恶很小，今天是 white lie， 这个是无所谓，那明天你就会说，哎呀，这个也无所谓，再来一步吧，越来越无所谓，它就越陷越深。所以这个绝对不可以有这样侥幸的心理。
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衣服让耶稣基督洗净啊，洗不只是洗，而是要洗得非常的干净。这一个顺服的这个，让我们这个洗衣服的主权让给了耶稣基督，让他来洗净的话，如果我们不是完全100%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洗净的话，我们还留着一半一半，或者说我一半，另外一半属世的东西，我还得让他来污染我的衣服的话，这就是等于不信，是不是啊？
对。然后旧约中有个非常好的图画，当麻风这个患这个血漏的人，这个漏症得洁净的时候，他要洒血，也要用水洗。在立位记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说他为什么又要血洗净，又要水洗净的？因为比如我们手受伤之后，你一定要水洗净。你不水不洗净的时候，血虽然有拯救的能力，愈合的能力，但是因为你没有洗净的话，它就会在你的伤口上带进病菌，破坏血洁净的能力。我说这是新约中一幅美好的预表。是的，我们信主之后，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得着了血洁净的能力。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圣别自己的衣袍，圣别自己的行为呢？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讲的，道中之化之水的洁净。如果你不借着化中之水的洁净，不借着异形一天天的更新的话，他这个我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啊，我今天保险洁净啊，明天我又去犯罪沉浸在罪里，然后明天又去赖保险洁净，就你缺少水的道中之水圣灵的洗涤和更新的时候，他这个病菌呢，他就会侵入到你的血液里，然后呢破坏血液愈合的能力。你不能基督徒说，既然神的宝血是有最大的洁净的功效，那我就一直沉溺在罪中，然后今天犯罪，明天洁净。然后如果这样的话，他这个缺少道中之水，就是水的洁净，圣灵的洁净的更新，你心灵的更新和义的行为的变化之后，不断脱离罪之后，他会破坏宝血洁净的能力。甚至到一个地步， 神会管教我们，甚至从生命册上除去我们的名。连希伯来书也讲到，那些人以为主耶稣的血洁净了，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还再次犯罪，企图把主再第二次钉在十字架上，说这种行为是神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会不会有基督徒得救之后又被神删除他的名呢？删除他的生命册上的名呢？这个我当然不希望会发生，但是我相信神是有主宰的。如果人不断犯罪，不断的去污秽自己，不断的不肯悔改，那么神可以去这么做的，我相信。谢谢。
那就是说你洗礼之后，你得到了洁净哈，上帝的这个赦罪之恩临到了你，但是呢你又给世界的东西引诱了，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福气啊，你又不能不愿意放弃的话，那之后呢你就会又把自己这个衣服给污染了，就没有分别为圣，自己不愿意分别为圣，过一个就圣洁的生活的话，这个对你来说，你这个衣服有可能再一次污染，是不是啊？所以这个
对的，
我在想哈，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时，就是这个给七封书信，给教会的七封书信也说到，就是有一些人的教导哈，那些人的教导呢，就是很久以前，比如说原始的共产主义发起人的那些德国犹太人，他们之后就觉得呢，他们有一个谬论，就是说人的身体是有罪的嘛，那让身体犯罪呢可以无所谓，但是我们的灵魂呢可以是洁净的嘛，到时我们灵魂可以上去，那你身体呢，你淫乱，你怎么搞，男女一起搞没问题，这个是一个学说。所以之后他们成立的那些共产主义啊，共产党啊，共产党宣言呢，那批人呢都是在这个性方面哈，生活方面是非常的淫乱的，而且是行邪术的。所以这个呢在十五节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些人是就是不能进这个城门，而且不能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这样。好的，伊钩记，你对这个我们这个讨论你有些什么想法吗？
就是我觉得非常好，我开着麦呢吧，
开了
啊。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就是说你用那种投机，其实你就是说我平时这样做，我到最后那样，那其实投机。我觉得那个上帝他是知道的，你心里想什么，你怎么个运转，其实他上帝都是知道的。如果你是这样的想的话啊，我平时想做什么做什么，到最后我死的时候我再悔改，那是假悔改，实际上上帝是知道的，我想是不可以的。非常好，谢谢。
对，胖
哦，我觉得信主吧，不是说是玩游戏哈，因为现在人太多，什么都是抱着一种游戏的心理吧，游戏人生，信主也是一样，其实这不是信主，是很严肃的，而且是真的很真实的。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过了一小时了，我们得结束了。那雅鲁有没有最后补充吗？
没有了。
好的，那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非常的感谢你，就是今天我们这三段圣经的学习也让我们认识到很多的真理，我们不能就是赶着最后来求上帝，就是给我们一个快速的一个上生命册的一个这么一个方法，这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上帝也是很清楚我们这个属灵的光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启示录的开始就是有七封书信，七封书信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愿意顺服 让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衣服用他的宝血给洗净了，我们还要得胜，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得胜的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眷恋这个属世上这个给我们的一些什么好处啊，一些什么福分呢、啊、一些通过我们用狡猾用很多邪术来得到的一些好处，觉得这个也不能放下的话，那我们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像炎柱那样的哈，就是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也不可能在生命册上能保留住我们这个名字。所以我们要拣选哪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在属世，在魔鬼撒旦控制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你的名字和他一起进火湖呢，还是我们愿意上天堂去，在生命册上有名字，将来我们能吃这个我们祖先就是没有吃的那个生命的果子，和我们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和上帝永永远远的活在他的爱中，这个选择我们一定要今天就要开始这个选择，因为有可能我们会面对更多的挑战，更多的这个试炼，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在这个试炼中，我们要更加保持我们有这个洁净的衣服，更加得胜，让我们不让这个世界的诱惑各种诱惑，对，打疫苗啊或者怎么样啊来诱惑我们，我们坚定我们的这个立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不喜欢一个就是脚踏两条船的人作为他的将来的一个就是和他活在一起的，而且根本上帝的眼睛是能看透我们的这个脑骨头，能看透我们的心灵，知道我们的心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才是上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洁净的衣服包着一个圣洁的灵魂，那圣洁的灵魂一定要在现在就要做一个很就是公义的，很一个谦卑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希望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个自己救不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光景，让耶稣基督来洗净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来带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和上帝说，看，这就是你的儿女，我们愿意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愿意活在这个圣洁的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求上帝，你给我们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认清这是多么重要，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我们一定要在现在要做这个一个决定，我们是不是愿意仰望和敬畏我们的造物主，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个决定。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的，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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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